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10月11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美中首日谈判进展得非常好。
Completed a negotiation with China. We're doing very well. We're having another one tomorrow.
香港民众集会声援实名指控警察性暴力的女大学生。台海两岸再次就一国两制隔空交锋。今日的时事经纬，我哋的特约记者会讲讲香港反送中政治素人参选元朗区议会，挑战乡事势力追究721真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睇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星期四进行咗首日嘅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谈判进展良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同财政部长鲁钦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的谈判，10月10号在白宫附近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了大约7小时。
Completed a negotiation with China. We're doing very well. We're having another one tomorrow.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谈之后对记者说，他们与中国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谈判。他又再次表示计划星期五在白宫会见刘鹤。同美中双方谈判代表保持接触的美国商会官员星期四较早时说，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就货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早收的协议。10月11号，香港民众集会谴责警方暴力，声援公开指责警察性暴力的女大学生。此外，根据官方的数据，至今被捕的抗议者当中有1/3不到18岁。10月11号中午，数百名香港民众以快闪方式在中环遮打花园抗议警方滥用暴力，声援公开身份指责警方性暴力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吴傲雪。这次集会被警方认为是非法的集会，在一开始就有警方人员出来打出警告的标语。他说，现时你正是违反法例，你可能被检控，引发现场民众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后来警方并未采取任何逮捕行动而离开。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10月11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正告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明白拒绝一国两制，切勿再骚扰纠缠，自取其辱。陆委会仲指出，中共对外宣传以及将责任归咎台湾的套路，只是藉住台海议题转移佢内部治理失能的焦点。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透过新闻稿表示，蔡英文的言论充斥对抗思维以及敌对的意识，企图藉住污蔑攻击一国两制，制造仇视大学的氛围。马晓光仲强调，民进党搞对抗并冇出路，谋台独更是绝路，损害人民的利益，违背民意，逆流而动者都必将被历史大势所抛弃。白宫同意向部分美国公司签发特别许可，允许你啲公司同华为公司做生意。呢个举动可能被视为系白宫喺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前释出嘅善意。《华尔街日报》在10月10号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之后表示，如果双方的合作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公司就可以同华为做生意。白宫因此允许美国商务部对符合这个要求的美国公司发放出口许可。虽然美国商务部尚未发放这类的许可，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暂时允许美国公司和华为合作。有一名向记者泄露机密信息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雇员被联邦当局逮捕。媒体披露说，他泄露了有关中国发展新武器系统的情报信息。司法部在10月9号宣布逮捕了现年30岁的国防情报局分析员弗里斯。司法部的声明又说，正如起诉书所说，弗里斯被为个人好处披露敏感国安信息而被当场捉获。起诉书又说，拥有最高保密级别的弗里斯获取了保密的情报报告，其中有些与他本职 无关，并且将最高级保密的信息交给了两家媒体的两名记者。特朗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两位合作者被捕，他们被美国联邦当局指控非法向共和党竞选阵营捐赠了几十万美元。受益者包括一个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两个人被捕之际，众议院的弹劾调查人员正是试图对他们进行取证。乌克兰出生的美国公民帕尔纳斯和白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公民弗鲁曼星期三晚在杜勒斯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们正是试图离开美国。一名执法官员说，他们星期四下午在亚历山德里亚第一次出庭。在今年3月，波音737 MAX 喷气式客机因为两宗空难而被停飞之后，同型飞机更加老一些的型号又面临新的安全的顾虑。波音公司10月10号说，对波音 737NG 飞机的检查发现了必须得到立即关注的裂痕。在全球范围受检的810架飞机当中，有38架，也就是 5% 的飞机被发现在机翼连接机身的部分出现了裂痕。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要求航空公司立即检查所有的飞行次数超过30000次的 737NG 的飞机。对飞行次数少于这个数目的飞机，各公司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检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反送中政治素人参选元朗区议会，挑战乡事势力追究721真相。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适逢四年一度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上星期五10月4号展开，多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政治素人投身区议会选举，尤其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激发当区多位年轻政治素人参选，挑战传统乡事势力，希望透过议会平台持续追究721事件。而今届区议会选举亦是首次引入要求参选人重新维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制度。有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政治素人表示，如果当局以政治立场审查取消民主派参选人资格，将会激起更激烈的街头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四年一度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1月24号星期日举行，全香港18区一共选出452名民选区议员，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报名提名期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4号展开，适逢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多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政治素人投身区议会选举，首日登记一共接获324份提名表格，其中以发生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的屯门和元朗区最多候选人登记，各收到34份提名。由三名90后年轻反送中运动政治素人方浩轩、刘俊宇和司徒博文组成的动员18星期五即是10月11号正式参选今届元朗区议会选举，分别参选18乡中、18乡北、18乡西三个选区，挑战这三个选区的传统乡事派现任区议员。他们由多名年轻助选员陪同报名，并且高呼口号：
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
光复议会，
光复议会，
截查721，
截查721，
追究警暴，
追究警暴，
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参选十八乡北选区挑战现任元朗区议会主席沈豪杰的刘俊宇发表参选宣言，表示希望由下而上去推动香港的民主。他都反思反送中运动令到香港社会撕裂的原因和怎样修补这样的裂痕，他又希望今次选举能够有效推动公民社会参与， 令到民眾更加關心政治和社會議題。他自己能夠在參選的時候接觸街坊，真正了解市民的需要，一起在地區推動務實的民生事務。
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這個政府是屬於香港人的政府，還是誰的政府呢？這個政府是屬於香港人的，警隊是屬於香港人的警隊，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對我們呢？為什麼會這麼漠視民意呢？我覺得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普選，沒有民主。當一個政府是沒有認受性，是沒有給人民去授權的話，這個政府很自然是不需要向人民負責的。
刘俊宇又表示，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正是发生在他参选的选区十八乡北选区。他希望能够成为区议员，令到区议会能够发挥监察的功能，追究721事件的真相。
我觉得在这个最艰难和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是为这场运动或者为这个社会去找陈达志的位置。我想了很久，我認為只有民主才是我們的出路，所以我現在決定參選十八鄉北這個選區，就希望由下而上去推動地區民主發展和大家的公民意識。我想令到街坊明白，民主並不是單單去解一人一票去選去議員、選去特首，也都不是說少數就是服從多數。民主是說人民要自主，他們要明白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只有人民才可以为自己去作决定和发声。
参选十八乡西的司徒博文表示，在元朗721事件当中，警权过大和滥用暴力等的问题很值得大家关注。另外，他也期望透过议会的平台持续追究721当日发生的事，壮大民主派的势力和声音，为元朗甚至是全香港的市民讨回公道。司徒博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选是挑战现时的乡市势力，也都很鼓舞以前没有人愿意参选的建制派红区，今年都有年轻政治素人参选，令到建制派自动当选的候选人大幅减少，做到区区都有竞争。他強調不怕參選之後受到某些勢力的政治恐嚇。至於會不會簽署確認書，是不是擔心參與過反送中運動被認為是支持港獨而被取消參選資格，司徒博文表示，一切的打壓都是沒有用。
打壓是沒有用的，我們會見到100萬人出來遊行，特首就說會如期在立法會遞交三讀，之後200萬遊行，政府就說暫緩，就激起了4个月的反送中運動。然後政府再火上加油，訂立蒙面法，用緊急法的方式去引入蒙面法，令到全港18區有18區開花的活動。
司徒博文又表示，如果當局以政治審查取消沒有發表過任何支持港獨言論的民主派候選人，只會激發更激烈的街頭抗爭，後果將會非常嚴重。
我們看到，如果你不在體制裡面給市民這種憤怒去釋放出來的話，所有市民的怒氣都會在體制之外去釋發出來，這個是不是特區政府想見到的呢？是不是特區政府想所有的市民的怒氣全部激發去體制之外的抗爭呢？
而參選十八鄉中的方浩軒表示，區議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替市民發聲，透過直選選出真正的代議士，令到不同的聲音在議會上討論，真正由下而上這樣討論政治和社會議題，實踐民主價值，一起構想對美好社區的想像。動員十八是一群心系元朗的政治素人，由反送中運動之後，深明當權者嚴重打壓市民自由和人權，期望可以透過區議會的平台，令到社區能夠參與更多政治事務，更加期望能夠發揮區議員監察政府的角色。元朗區議會在過往一直是由建制派壟斷，屬於出名的紅區，今次三位決定參選， 是要扭转建制派当道的局面，希望做到为民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警察凌晨两点大叫不要睡觉，跟住叫他们出去，送到新屋岭即港深边境的拘留中心，在全黑的地方搜身。这个人说他很害怕，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入去之后就任人鱼肉，他们想闹你就闹你，想打你就打你，想性暴力就性暴力，你没办法反抗。当地时间星期四10月10号晚间，香港中文大学一名24岁女生星蕾区下的控诉香港警方暴力对待被捕学生。她是在中大校长段崇智与学生以及校友的对话会上发表这番的讲话的。在六分半钟的讲话中，这位身着黑色 T 恤戴口罩的姓吴的女生说，她是8月31号太子地铁站的严重伤者和被捕人士，亦都参与了多次民间记者会和集会，入过医院、警署和拘留中心。她说除她本人之外，还有更多被捕者遭受警方性暴力，并不止一名警员不分性别的性侵和虐待。发言期间，她当众除下口罩，对台上的校领导说，她愿意鼓起勇气除低口罩，请问你愿不愿意和她一起鼓起勇气和学生同行，谴责警方对待被捕人士，包括中大学生施暴。段崇智起初没有正面回应她的诉求，会后被学生围住再度追问时，他承诺会在下个星期五就警察暴力发表声明，几名男生当场大声痛哭。这些画面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很多人为之心碎。对话会后，香港中文大学20多名教职员在网上发布吴同学我们与你同在的联署声明，声明这位不顾风险挺身而出的女生。除了吴同学，很多被捕者以及他的代表律师亦都已经发表公开声明，指被捕者在拘留期间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写道，他们身为老师、大学员工，看到同学因为关心社会而受到此等对待，实在心痛无比。他们要求香港政府立即成立独立及具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在拘捕示威者后违规滥权、性骚扰、性侵以及行使私刑的指控，给社会一个真相。星期四当晚，香港警方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示非常重视这名女生的严重指控。警方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接获在新屋岭拘留中心被性侵的投诉，他们会主动联系事主，希望他提供实质证据，让警方能够公平公正的调查，尽快地找出事实真相。就在这名中大女生的指控后不久，一名中五男生亦都出面指控男性警员对他施以性暴力，并表示将召开民间记者会揭发这些的丑行。在星期四的中大对话会上，还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用普通话发言，谴责香港学生说，你们说是别人的错，但是香港法治、自由、民主。美国之音的报道。在香港，有些报道日益暴力的民主示威的记者被警察打伤，有时还被抗议者袭击。香港的记者组织谴责他们所说的警察针对记者的行为，并建议新闻机构在报道这一种日益动荡的局势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香港的报道。在报道香港最近的抗议活动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目睹了戴面具的活动人士放火焚烧当地企业，他还置身于被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的抗议人群之中。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说，当他们在很前线采访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到警察不友善的态度，或者他们觉得记者他们挡住他们的路，亦都或者他们觉得记者不是真的中立。香港记者组织指责警方将报道民主示威的记者作为目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埃里克·维什特说，他想他们只是不希望他们逮捕人的场面被记者看到，他们逮捕人的方式可能相当的残忍，他们不希望被镜头拍下来， 虽然记者身穿黄色马甲以表明记者身份，但是仲有一些记者在香港抗议活动中受伤或者受到攻击。一名印尼记者被警方向示威者发射的橡皮子弹击中一只眼睛，造成失明。一名记者被抗议者投掷的燃烧弹击中，仲有其他的记者被警察袭击。有些活动人士攻击某些他们认为是亲北京的记者。香港警方否认他们针对的是记者，但是表示警方和媒体之间的协调有待改进。记者组织呼吁政府和抗议者保持独立媒体报道，冲突各方的权利。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更重要。因为社会之中有这么多的争议，这样的分裂，只有真相才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没有记者，你就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相。这些组织还为身处危险冲突地区的记者提供安全培训，而如今香港正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香港报道。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与北京方面的僵局不断加剧，这个可能会危及 NBA 在华80亿美元的生意。但有专家指出， NBA 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使其免受长期伤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上个星期，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口号，此举招致中国政府指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中国网民在网上攻击 NBA。 NBA 总裁肖华本星期承认，由于莫雷的推文，联盟已经遭受了相当戏剧性的后果。 NBA 的全球抱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目前 NBA 在中国市场的年收入约为12亿美元，占总收入的 10%。 NBA 表示，去年中国有8亿人通过电视、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观看了他们的节目，这个几乎是美国总人口的 2.5 倍。今年较早时候， NBA 与中国在线娱乐巨头腾讯完成5年续约，业界猜测版权费用高达15亿美元，央视体育每年电视转播费用约7000万美元。 NBA 亦都是第一个踏足中国的美国体育联盟，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举办表演赛，虽然中国不会转播，但洛杉矶湖人队和布鲁克林篮网队本星期将在上海和深圳进行比赛，延续了 NBA 在季前赛间向中国派出球队的传统。可观的收视率带来了大量赞助商和品牌销售，好像科比布莱恩特和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超级明星经常前往中国推广他们的代言，包括前迈阿密热火队球星德怀恩韦德在内的很多 NBA 球员都和中国的运动鞋公司而非美国品牌签订了推广协议。据彭博社援引一名 NBA 代表称，自2008年以来， NBA 在中国的业务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不过 NBA 中国市场在目前形势下已岌岌可危，央视和腾讯宣布暂停 NBA 赛事转播，近10家中国赞助商宣布终止合作，暂停销售 NBA 商品的商户数量亦都在增加。麦克马斯特大学体育营销学副教授莱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成为休闲娱乐产品的重要市场，如果 NBA 完全被禁止进入中国，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的影响将会达到数百亿美元。双方紧张关系的升级已经令 NBA 在中国精心培育的市场陷入危机。瑞尔森大学体育经济学副教授阿尔扎对美国之音说， NBA 与中国在过去30年里面建立的关系、信任和所谓的友谊已经受到损害。但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从长远来看， NBA 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或使其免受持久伤害。中国体育内幕网站的负责人德雷尔对法新社说，在中国讲到篮球就只有 NBA。 他指出，中国的足球球迷可以选择英格兰、意大利或者其他的联赛，但是对于篮球球迷来说，唯一的替换就是中国男篮职业联赛。这个由20支球队组织的中国国内联赛普遍被认为低于 NBA 的竞争剧烈程度和比赛质量， 他们受公众关注程度远低于 NBA 球队。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 NBA 有近4200万粉丝，最受中国球迷欢迎的金州勇士队有近900万粉丝。相比之下，最受欢迎的中国球队甚至没有突破100万粉丝。目前还未有迹象表明 NBA 即将到来的常规赛会被列入禁播名单。专家表示，中国当局可能亦都担心禁止 NBA 会令球迷过于不满。维拉诺亚大学法学院体育法主任布兰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会过去，比赛和产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中国使用的语言并没有暗示任何永久性的东西，更多是暂停。虽然 NBA 篮网和湖人队的赛前发布会被取消，但星期二仍然有近百名 NBA 球迷守在上海一家酒店门口，希望一睹球员的风采。一些球迷亦都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应该将爱国问题和体育分开。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二在微博上说， NBA 总裁施华没有进一步挑衅中国公众的意思，并称停止与 NBA 合作无需成为一种风潮。美国之音的报道。游乐场演变的美妙方式之一，是现在很多人在这里为残疾人腾出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谢普琴科的报道。是一个从乌克兰移民到加州的移民。2008年，他意识到自己的细女伊娃作为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在游乐场里面好不好过。美国残疾人法规定，美国游乐场必须对残疾儿童开放，但现实是很多公园有时候做得非常不够。魔法桥游乐场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奥伦卡比利亚雷阿尔话：这样做的话，就是如果你将轮椅放在这里，你就会翻倒。车轮会卡在木屑中，很多滑梯太过陡峭，残疾儿童没有帮助就没办法攀爬。他们通常坐在这里，而其他的小孩则从他们身边跑来跑去，因为他们不能够独自起身。因此比利亚雷阿尔向市政府当局求助，市政府当局批了一些土地用来建一个包容性的游乐场，条件是如果比利亚雷阿尔能够建造的话。他做到了，7年来他和他的团队一起筹集了400万美元所需的资金，2015年游乐场开张了。新的包容性游乐场由木材制成，这个是有原因的。比利亚雷阿尔说，这个是由木头制成，适合那些看不见或者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触摸和感觉木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有一间小房屋足够容纳小孩子和父母，以免小孩子独自玩的时候感到不适应。对于视障者或者有行为和认知障碍的人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声音每30秒交替一次，小孩子感觉就好像自己在水坑里面潜水，在雪地、落叶或者冰上行走。这个滑梯是比利亚雷阿尔发明的，灵感来自他的女儿伊娃。比利亚雷阿尔说，坐轮椅的小孩可以滑下来，等待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将他们将轮椅推过去。建造这个花园花了5年的时间，包括家长、心理学家、建筑师和景观艺术家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游乐场在2015年开放时，它立即成为了一个热门，每个月有超过25000人参观。尼马拉·格瓦蒂是盲人，他从尼泊尔来到加州，受此启发，他在屋企也都建造了类似的东
西。There are so many tactile things and that you could feel, touch, sense and learn. Playground lik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you can be out of the home.
尼泊尔游客尼马拉·格瓦蒂说，有这么多的触觉的东西，你可以触摸、感觉并且学习，好似咁样嘅游乐场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离开屋企，接触外部环境同埋交朋友。呢个系个巨大嘅成功。奥伦卡决定扩大规模。比利亚雷阿尔话：美国之音记者谢普琴科喺加州嘅报道。听过以上嘅报道，又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新闻提要。中国球迷带国旗观看 NBA 中国首场比赛。 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有近2400人被捕。台湾政府将再邀请教宗方济各赴台访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和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中国赛首战上海站的比赛星期四如期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球迷在湖人队和篮网队交锋前，在比赛场馆挥舞中国国旗，力挺中国在和 NBA 争议之中的立场。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10月5号发的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引起昂然大波，中国官媒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原定在10月9号星期三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在上海的活动亦都突然被取消。此外，除了现场的球迷，中国境内并没有关于本场比赛的直播。在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往往爆发激烈警民冲突的反送中运动当中，年轻人和学生一直冲在抗争的前线。港府在10月10号星期四透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400人被捕，其中750人是18岁以下，104人16岁之下。港府星期四召开跨部门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会上透露，在反送中运动之中，总共有2379人因为参与非法集结、暴力行为等原因被捕，其中104人16岁以下，750人18岁之下。香港中文大学至今有32位学生被捕。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10月10号晚启程前往梵蒂冈访问，此行除了参加教廷举行的封圣典礼，并且近见教宗方济各。陈建仁表示，他代表蔡英文总统、台湾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向教宗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亦都邀请教宗到台湾访问。在这个之前，台湾曾经多次提出相关的邀请，但是并没有获得教宗的明确的答复。拥有梵蒂冈教廷圣骑士封号的陈建仁仲指出，台梵双方近年来在人道救援、防止人口贩卖、文化交流、跨宗教对话以及促进环境永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成果十分之丰硕。梵蒂冈去年9月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的协议，此举被外界视为是双方关系改善的前奏。而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路透社报道，苹果公司执行官库克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指出，根据香港警务处及苹果用户提供的可靠信息显示， HK MetLife 即时地图手机应用程序被用来恶意针对个别警察施加暴力，并且在没有警员的地方侵害其他个别人士及财产。库克又表示，这款应用程序违反香港的法律，亦都抵触苹果公司禁止人身伤害的规范。他说，科技的用途有好有坏，这种事件亦不例外。苹果公司是在10月9号将 HK MetLife 即时地图下架，这款应用程序标示出香港示威活动以及警方所在的位置，原先被苹果拒绝上架，获得同意之后3日之后又被下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1号抵达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的会晤。习近平预计将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两日的会谈。在中印两国因为克什米尔等问题陷入紧张之际，努力稳定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今年8月，印度执政的人民党推动修改宪法，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和查谟的高度自治的地位，这样涉及了中印边境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引起中国的强烈的反弹。诺贝尔委员会10月11号在奥斯陆宣布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亚利，以表彰他对建立和平的努力。阿利采取果断的倡议，解决和邻国厄立特利亚长达20年的血腥边界的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 呢次嘅主要内容我哋会讲讲毛泽东1960年代初强调阶级斗争反守为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嘅1960年代喺中国共产党当局所谓嘅自然灾害中开始，但气象资料显示当时中国冇全国范围嘅自然灾害，而中国高级领导人后嚟亦都承认，导致数以千万计嘅中国人饿死嘅经济灾难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独裁者毛泽东喺1950年代末强行推行嘅一系列灾难性经济政策，到咗1960年代初难以为继，毛泽东不得不承认错误。但毛泽东好快就反守为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为后来祸害中国十年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平咗道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嘅报道。1962年1月11号至2月7号，中共中央喺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国院委书记以上干部有7000多人参加，史称7000人大会。那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是在毛泽东大力推动的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灾难，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大背景之下召开的。召开那一次大会的本来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以及谋划怎样更好的征购粮食。当时中国农村很多的地方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征购困难，京津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不保。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饥荒年代是中学生，他说连续几年的经济灾难导致在风调雨顺的年代饿死人，并不是中共当局在某一方面因为缺乏经验的失误导致，而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的全面配套措施造成。高瑜说，从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年就有人饿死。从1959年、60年、61年，毛泽东在经济上乱指挥导致饿死人，主要就是这三年。这三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在这里搞原子弹。本来中国还可以开国库救济灾民，但是没有。批评者指出，在国家极其贫穷，人民在饿死的情况下投入国家有限的资金研发核武器，这种做法不单止是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亦是北韩金家王朝的做法。由于中共当局在强行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灾难，1962年1月到北京参加中共7000人大会的很多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种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使大会脱离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最初设定的议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虚晃一枪的自我批评，声言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要承担中央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做了脱离讲稿的发言，他在坚持宣称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前提下，对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中共最高当局乱共指挥造成的经济灾难提出了批评。刘少奇援引地方干部的话表示，过去几年的经济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讲话讲出了众多与会干部想讲而不敢讲的心里话，与会干部以长时间的雷鸣掌声表示赞同。有参加会议的人说，当时的掌声持续了五分钟，有人说持续了十分钟。毛泽东当场表现出对刘少奇讲话感到不快，并由此下定决心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用打倒打垮刘少奇的途径，是刘少奇在1940年代带头在中共党内所鼓吹的毛泽东的神一般的地位。不过面对参加大会的各级中共干部的不满乃至愤怒，毛泽东在1月底提出延长本来预定要结束的大会，使与会干部在北京继续开会，留在北京过春节，将大会开成干部的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戏，大家满意。在中国很多地方很多人饿死的当时，一日两餐干饭两干是一种的奢侈，千百万中国人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亦都难得吃一餐干饭，很多地方的只是吃草根树皮，甚至是观音土充饥。观音土又名高岭土， 是陶瓷製品的胚體和油料以及尖土質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觀音土並沒有營養價值，吃了都會造成消化道堵塞和死亡。但是成千上萬非常肚餓的中國人以吃觀音土來填充肚子。據有經驗的人介紹，觀音土的一種食法是清蒸法，即同野菜一起製，先將觀音土篩細，加水，同野菜一起揉成一個團，蒸熟，好像吃窩窩頭一樣咁吞落去。七千人大會對於中共過去幾年導致連續的經濟災難的經濟亂咁指揮政策做了調整，中共中央同省級領導人亦都不得不承認一啲嘅錯誤。農民傷財的生產大躍進同大煉鋼不再繼續，將農民的收穫一律收走的一帶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政策有所放鬆，准許農民經營小塊的自留地生產自己所需的蔬菜食品。中國的經濟由此迅速出現轉機，餓死人的現象消失，中國人開始得到一些喘息。
然而半年過後，中國政治風向突然逆轉。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全會，中共中央委員82個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列席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出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再一次批判了所謂的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中共所谓的单干风是指同人民公社背道而驰的农民为自己的谋生存的生产活动。翻案风是指为1950年委员批评毛泽东的灾难性经济政策而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翻案的动向。黑暗风则指批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推行的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批评意见。毛泽东那一些意见居心叵测，将中共的统治讲成一片漆黑。关于当时使中国政治风向陡然逆转的中共八届十中，中共官方的讲法是，全会发表了公报，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曲折、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大家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中国刚刚从连续几年的中共亦不得不承认的经济灾难中刚刚开始恢复之际，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迫切的重提，而且还要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呢？学者回平认为，这个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得不承认错误，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则降到中共七大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一贯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毛泽东所采取的反守为攻，卷土重来，抢占中共党内制高点，重新夺回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的战略。胡平在一篇研究文中写道，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造成连续不断的经济灾难，不单止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够得到中共党内同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还敢进一步批评直接导致经济灾难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哪个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 边个仲敢议论毛泽东嘅是非呢？于是唔系靠别嘅，而系靠住共同嘅犯罪感，中共高层达到咗新嘅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嘅又成为呢一个犯罪团伙嘅无可质疑嘅最高领导人。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则从另一种历史嘅角度，对毛泽东喺1962年突然再大讲阶级斗争提出咗见解。1956年，中共嘅八大提出中国嘅阶级斗争结束，今后主要系生产斗争，向自然开战。国内主要矛盾唔系阶级斗争，而系先进嘅生产关系同落后嘅生产力之间嘅矛盾。八大路线实际就系后嚟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兜咗20多年嘅大圈，再提出嘅所谓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但系毛泽东唔同意呢一个。八大其实系毛泽东嘅大权在握，可以一言九鼎嘅权力受到咗威胁。八大亦都将毛泽东喺中共党内赖以获得神一般嘅地位嘅毛泽东思想嘅提法，从中共党章里边去掉。张立凡指出，毛泽东从1956年起，一直对使佢得以喺中共党内同中国全国得以中横摆合，打击中共党内外嘅异己嘅阶级斗争问题耿耿于怀。1956年嘅时候，因为刘少奇同周恩来搞反冒进，实际上中国经济方面嘅指挥权已经唔在毛泽东手里边。毛泽东对此非常不高兴，喺1957年发动大明大放、百花齐放运动，本嚟亦都系为咗对中共党内限制佢嘅权力嘅力量反戈一击，结果冇谂到运动失控，好多人批判中共嘅专制独裁。毛泽东再发动反右运动，将批评者打落去，将上百万知识分子及其家人打到另拆加以迫害，然后再反动反右倾，生产大跃进运动，重新夺回了对制定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张立凡说，然后就发生了连续几年的经济灾难，到7000人大会的时候，实际上毛泽东的声望已经非常低落。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冲突越来越激化。刘少奇当面亦都同佢争论，话饿死咁多嘅人系要上书嘅，意思系要写入历史。毛泽东所以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际上就系喺7000人大会之后，就要将刘少奇当作一个要清除嘅主要对手。毛泽东嘅妻子江青喺毛泽东发动目的在打倒刘少奇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公开话，毛泽东7000人大会谷咗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先至出咗呢一口气。
喺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受到批评，毛泽东赞许性地引用佢嘅政治打手康生嘅话讲，利用小说反党呢个系一个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彭德怀当时已经被解除了中国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在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造成经济灾难的问题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毛泽东立即对彭德怀进行无情打击，声言彭德怀是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散夺中共的领导权。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别有用心，企图反党散党的一个证据，就是彭德怀对以他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强行推行的造成大灾难的经济政策提出委婉批评，说是该经济政策有失有得，将失放在得的前面。
刘志丹离奇死去，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的高岗自杀。胡平说，你而家出咗刘志丹呢本书，为刘志丹树碑立传，当然就触及咗毛泽东嘅一个历史上嘅心病。因为中共党内高层心理都好清楚，中央对唔起佢哋嘅陕北帮。当年如果系冇陕北帮，中央就根本完蛋。结果后嚟陕北帮冇得到乜嘢奖赏，仲将陕北帮整成嗰个样。虽然嗰本书系歌颂老一辈嘅革命家，而且亦都冇对中央、对毛泽东有任何嘅批评，但系呢个触到咗毛泽东嘅一个心病。中国资深记者高如话：，中共当局多年嚟一直回避提及嘅一个历史事实系， 毛泽东以小说《刘志丹》发难展开的大规模的文字狱式的迫害，在拥有丰富的文字狱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亦都是骇人所闻的。高如说，整个一个陕北，甚至小说作者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同下去采访，被他带路的当地的老乡都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当时作者下去还要了解刘志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当地看到的是北京来的人要了解情况，志丹院的人非常热情，被他派了个老乡带路，就是这样的带路的老乡。根据小说《刘志丹案》，6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6000多人，究竟具体有几多人因为习仲勋被大发威风的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而受到牵连，有几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共当局至今还未有一个正式的数字公布。
习仲勋及其家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亦都受到牵连同毛泽东政权迫害。2013年10月，习仲勋的遗孀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发表署名文章，咁样回顾咗喺习仲勋被打倒10年之后嘅带住习近平两个姐姐齐乔乔同齐安安、习近平同弟弟习远平第一次探望被监禁嘅习仲勋嘅情景。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祝福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冇想到嘅就系，当习仲勋见到我同细路仔嘅时候，一身坚强嘅佢流下眼泪。年年咁讲，呢个系高兴噶，系高兴噶。由于多年分离，佢分唔清边一个系乔乔，边一个系安安，更加认唔出已经长成小伙子嘅近平同远平啦。
喺观察家睇嚟，毛泽东唔讲法治，唔讲法律，唔讲中共党章，唔讲情理，唔讲人性，利用其大权独揽嘅独裁地位进行肆意迫害嘅做法。迫使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千百万中国人深受其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重返中国政坛的习仲勋，生前多次公开表示对大权独揽的独裁做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做法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祸害，中共应当进行制度改革来避免这种祸害在中国重演，中国应当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不同的意见。不过习近平却在上台之前和之后多次公开展示他对毛泽东情有独钟，并且对毛泽东的大权独揽和个人崇拜的做法表示欣赏和亦步亦趋。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强调，中国以及中共就是要由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不得妄议。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才好？学者胡平表示，最合乎情理和直接了当的解释大概就是，由于从小耳濡目染的是权力至上的教育，习近平以及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即所谓红二代，缺乏基本的是非道德观，甚至缺乏文明社会的亲情观。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疯狂迫害他们的父母长辈的时候，红二代几乎没有人为自己的父母讲说话，而是按照权力最大的毛泽东的讲法谴责乃至诅咒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权力和利益才是真正的价值。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在这里讲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仔，而是毛泽东的孙。胡平说，就好像被习近平打入监狱的中共前高级领导人，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己讲的，按理讲他不应当喜欢毛泽东，他的父亲因为文革和其他的运动被整了22年，他自己也都坐过监，但是他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得，当然他也都没有清楚地讲明他想来想去究竟是怎样想的，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奥妙不足为外人道，是不能够跟外人讲的。其实习近平和薄熙来所看重的毛泽东的道路，无非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统治术、权术。虽然他们的父辈深受其害，但是他们在他的父辈受毛泽东之害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是痛恨毛泽东，但另一方面也是相当佩服毛泽东。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爸爸这样的大英雄都使毛泽东收拾得贴贴服服，他们就是这样喜欢上毛泽东的统治术。所以他们上台以来，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到习近平的很多做法， 其实习近平的很多的做法都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很相似，从不讲法治的以腐败治腐败反腐败，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这些等于是放大版的唱红打黑。总之他们所欣赏的就是毛泽东的这一种统治术，这一种的权术，这个其中还包括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在1962年被毛泽东打成反党进团首领，受到种种的迫害，一度带着脚镣被单独囚禁好几年，直到1978年，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后两年之后，习仲勋才得以复出。
1960年代的上半，除了1962年的中共7000人大会议及半年多之后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重新提出毛泽东所强调阶级斗争之外，中国大陆也发生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但中共当局对那些事件更加不是讳莫如深，就是轻描淡写，不提供有关事件的关键性背景和内容去物，使到中国年轻人难以了解和理解对当今中国依然有重要影响的很多基本事实，其中包括了从1950年代尾到1960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共当局在风调雨顺的那几年里面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眼下有关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数字在250万人左右到4000多万人之间，中共当局对他在中国制造的人工自然灾害和大饥荒的讨论和研究严加限制，有关中共不良纪录的讨论或者评论会被迅速封杀。
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